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我好想介绍一本非常之生动有趣，但是又有历史感的一本书。它就是一位出身于理工科的女作家吴蔚所写的755年中国盛衰之交。吴蔚虽然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作家，但是呢他就很喜欢看历史典籍的。咁由于呢佢嘅文笔出众，而且呢佢可以用一个业余嘅历史爱好者嘅角度去睇历史呢，咁样呢就好贴地喎，令到我哋睇佢嘅书呢佢都好有亲切感，同埋好有启发性。所以呢我就特登介绍呢本书呢俾大家睇㗎。睇个书名就知道啊，呢本书呢讲嘅係75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嘅大事。755年呢其实就係唐玄宗嘅天宝十四载呀。呢一年呢边疆大将安禄山起兵作反呢，带住150,000大军呢就起兵喺范阳，即係而家嘅北京呢，就以清君侧为名呢就係、是、进攻呢个唐朝嘅。领兵150,000，号称200,000，而呢啲军队入面呢都有好多系少数民族嘅成员嘅。譬如黑丹啊、大伊啊、鞋人啊，呢一啲嘅少数民族都有参与嘅。因为安禄山本身咧，佢系胡人。唐玄宗咧就竟然吓到咧仓皇出逃啊，离开长安，就匿咗入去啊四川避难啊。自此之后，唐朝嘅盛世咧就被打得粉碎。咁所以呢一本书咧，其实就系探讨啊，到底呢一年发生咩事，点解会导致到一场咁严重嘅危机？因为安史之乱啊，持续差唔多8年咧，先至系俾唐朝平定嘅。但系从此之后，唐朝嘅国势咧，就一蹶不振啊，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朋党相争，自此咧就走向咗衰败道路嘅。当然咧，喺一个中国传统嘅政治环境入面咧，决定朝廷大政方针、国运兴衰嘅，往往系于皇帝一个人身上面。所以唐朝呢由盛转衰呢，唐玄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他的转捩点呢其实就是开元24年，即是736年，敢于直谏的张九龄这个宰相被罢免，就代之以呢凡事都是阿谀奉承排斥自己的李林甫。其实唐玄宗在位初期呢是勇于立谏的，好喜欢听啲唔同嘅意见，而且生活呢是比较节俭。咁但係呢随着年纪越嚟越大呀，而且呢受到盛世光环嘅影响呢，越嚟越唔愿意呢係勤政，亦都越嚟越唔愿意呢係听不同嘅意见呢，就开始沉迷玩乐啦。而张九龄嘅性格并冇改变，遇事呢都一定会据理力争。咁样呢就难免呢係同唐玄宗产生嘅冲突嘅。所以呢当其时呢个唐玄宗呢佢呢就开始欣赏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嘅奸臣嘅李林甫。李林甫呢这个人呢佢为咗掌握到唐玄宗嘅想法呢，佢就收买呢佢身边嘅宦官，打听情报，知道皇帝嘅喜好，就跟住佢嘅意思去讲话。当其时呢有一个边疆将领啊，佢就叫做牛仙客。因为立咗军功，于是呢唐玄宗呢就将封佢做尚书。咁但係呢这个人系冇咩文化，基本上系唔识字嘅。咁所以呢张九龄就话唔得，如果呢俾呢个牛仙客做尚书呢，朝廷会蒙羞嘅。就简单啲嚟讲呢，就系、是、因为张九龄啊佢系一个学富五居嘅学者啊。他认为呢做得尚书的梗是要是士大夫啦。 点可以用一啲武夫甚至系鞭皮小吏呢？咁咧，唐玄宗就唔高兴，但系就冇出声。当张九龄走咗之后，李林甫就私底下同唐玄宗讲啦：，仙客啊，其实佢系宰相之才嚟噶，天子用人有乜嘢叫做唔得啊？九龄真系一介书生，不识大体啊！咁唐玄宗梗系好啱听啦。于是当唐玄宗再次提出要起用牛仙客嘅时候，张九龄仍然反对。唐玄宗就好嬲咁话：唔通乜嘢都要听晒你讲咩？张九龄即刻就下跪请罪。同一年呢，即系我讲嘅开元24年呢嘅秋天呢，唐玄宗呢就去咗洛阳巡幸。不过呢，佢就唔想等到冬天先翻长安，佢想快啲翻去。但系张九龄嘅进谏呢，喂，而家呢正系秋收节呢，如果呢我哋呢个时候大队人马呢由洛阳翻到长安呢，就会骚扰州郡，影响农民秋收嘅，不如等到冬天之后再算呢。但系李林甫即刻就讲啦：长安同洛阳啊，只不过系陛下嘅西宫同东宫啫，都系陛下嘅屋企啊。陛下想几时翻去咪几时翻去啦，使乜拣日子啊？咁由于李林甫讲乜嘢都跟住唐玄宗嘅喜好，而张九龄呢又唔睇眉头眼额，据理力争，结果呢就俾唐玄宗啊罢免咗啦。李林甫做咗宰相之后呢，为咗封闭唐玄宗嘅耳目呢，一方面佢系继续培植党羽，继续收买呢唐玄宗宠信嘅宦官呢，仲有妃嫔啊，譬如当宠嘅武惠妃呢，其实系主动投靠嘅，帮助佢呢系迫害太子啊，扶植呢武惠妃嘅亲生仔啊，呢个寿王呢就想将佢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呢，又恐吓嗰啲大臣，等佢哋唔够胆咧讲出事实嘅真相。佢点样恐吓佢哋呢？佢就话：大家有冇睇过仪仗队入面嘅马呢？佢哋食嘅系三品料啊，即系相当于三品官俸禄所买嘅饲料啊，好尊贵啦。但系一旦佢哋叫一声，即刻咧就会被赶出去朝堂噶啦。唉，而家天子圣明啊，大家又何必多嘴多舌呢？经过咁样嘅恐吓之后啊，大部分大臣都名节保身，唐玄宗就听唔到真话啦嘛。李林甫为咗巩固佢嘅上位啊，甚至乎咧系主张咧唐玄宗应该将边疆嘅节度使咧，应该起用胡人武将充任啊，因为嗰啲胡人呢，大部分文化程度低，而且唔识字啊，咁样就唔使担心佢哋立咗功之后翻嚟做宰相抢咗佢个上位啊嘛。因为唐朝嘅传统啊，往往立有边功呢，就可以由将领变成宰相噶啦。佢亦都同唐玄宗讲胡人打仗嘅勇猛啊，因为佢哋自幼喺马上生活，习惯射箭啊。所以咧，陛下如果要扬威四海咧，听我讲任用呢啲胡将就冇错啦。咁唐玄宗就采纳咗佢嘅意见。李林甫嘅理由冠冕堂皇，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佢只不过系为咗巩固佢自己一己嘅私利。但系呢个做法就后患无穷啊，导致咗咧嗰啲边疆嘅将领咧越嚟越少，汉人充任啊，胡人充任咧。就往往形成割据一方嘅势力，忠诚度亦都受到挑战。咁样咧，亦都系令到唐朝埋下咗安史之乱嘅祸患嘅。李林甫死咗之后咧，唐玄宗咧就起用咗另外一个更加不堪嘅奸臣杨国忠，继承宰相之位。杨国忠咧，其实咧佢原本系一个市井无赖嚟嘅，喺家乡咧成日同人打交，又饮醉酒。又中意赌钱，但系咧，因为佢系杨贵妃嘅堂大佬啊，或者裙带关系咧，就受到唐玄宗嘅宠信。呢个杨国忠咧，佢知道自己咧，其实佢出身咧就系寒微，又冇功劳，纯粹咧系靠裙带关系嘅。所以一旦得势咧，佢就话啦：，反正我都唔会有咩好名声噶啦，不如我都系尽情享乐。唉，真系攞得几多着数就攞几多着数。 于是他就放手贪污受贿，肆无忌惮，因为他连明星都不顾了，他的权力又不受到监督，这样的情况之下，政治就当然越来越腐败了。唐玄宗呢，在天宝四年的时候，就看中了这个杨贵妃。杨贵妃什么叫杨玉环呢？是唐玄宗的仔寿王李梅的妃子来的。但是因为唐玄宗宠信的武惠妃死了，于是乎呢，他呢就是决定起用，看中了自己的心腹。唉，其实真的天下有这么多女人，为什么要跟自己的仔抢呢？而且自己的仔都结了婚了，这个应该就是君主的任性呢。咁结果呢，这个杨贵妃啊，因为佢天生丽质啊，又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啊。因为唐玄宗啊，其实唔系一个纯粹好色咁简单嘅，而佢嘅年纪大咗呢，其实佢更加需要嘅系一个知己，即系红颜知己啊嘛。所以除咗要生得靓之外呢，仲要有艺术品位，所以呢，佢哋两个人呢就相处得非常之愉快。这个唐玄宗呢，就往往是帮他写曲，而这个贵妃呢，就去跳舞给他看，有艺常与之舞。唐玄宗为了哄杨贵妃开心呢，其实真的费尽心机的。他用几百人来帮他手呢，是制造绸缎，帮他化妆。另一方面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呢，喜欢吃荔枝。所以呢，为了要哄他开心呢，就每年的秋天呢，都要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呢，是将那些荔枝呢是装箱，然后呢是快马呢经过驿站呢，是要赶去长安的。那阵时交通是不方便，所以沿途呢那些马呢和人呢很多时跑到死了的，背到是。一沿途呢因为跋山涉水，亦都踩了很多农田呢，令到很多农产品受到破坏。因为荔枝呢好快就会变色变味，所以呢好多时三日内呢就要由四川运到长安㗎喇。咁样梗係劳民伤财呢，係咪？而且佢为咗宠爱呢个杨贵妃，仲令到呢个杨国忠呢个不学无术嘅恶运呢都受到重用㗎。咁样点会唔埋下安史之乱嘅祸根呢？安禄山呢原本系一个胡人嘅将领嚟㗎，生得好肥嘅，所以呢好多时条马都骑到呢係死咗嘅，要换马嘅。咁但係佢好识讲嘢喎。当其时呢佢见呢个唐玄宗啊，唐玄宗呢就问佢：喂，你个肚咁大，到底装啲咩㗎，係咪係咪装草㗎咁样。咁安禄山就话：我肚入面乜嘢都冇，只有对陛下嘅一片赤胆忠心。咁唐玄宗听咗梗係好开心啦。另一方面呢，他就主动要认杨贵妃呢是做阿妈喎。咁其实杨贵妃就冇仔嘛。其实佢係大过杨贵妃㗎。杨贵妃39岁呢，这个安禄山呢都50岁左右㗎啦。咁但係呢杨贵妃都觉得好得意，冇所谓啦。咁呢个仔又咁肥嘟嘟。咁所以呢喺呢个上契仪式之后呢，甚至要有洗仪礼，即係搵好多宫女呢抱住呢个安禄山呢当个 BB 咁帮佢呢系洗白白嘅。咁呢个安禄山呢为咗取得唐玄宗嘅信任呢，你见到呢个太子李亨呢亦都唔怕拜喎。咁於是旁边嘅大臣就问佢：喂，点解你见到太子仲唔怕拜呀？咁安禄山就问：因为我哋胡人呢就係只知有母，就不知有父，所以就只系拜贵妃，就唔拜呢个太子。其实安禄山这样做呢都是一个非常投机的行为。因为如果太子即位，那他一定会清算自己的呢。咁但是他为了令到皇帝信任，为了令到呢这个杨贵妃开心呢，他就不惜冒上这个政治风险。而唐玄宗呢看不出的包藏祸心，仲觉得呢这个安禄山呢真是一个质朴的人。即是不懂得掩饰自己。呢啲咧正正咧就系忠诚嘅表现。其实原本咧，安禄山咧都好感激唐玄宗对自己咁好噶啦，就想等到咧呢个唐玄宗死咗之后咧， 先至系作反嘅。咁但系咧，因为杨国忠啊就小气啊，因为杨国忠咧就嬲呢个安禄山咧就唔理自己啊。原本咧，杨国忠同安禄山系一个政治联盟嚟嘅，佢哋携手咧系诬陷呢个李林甫谋反嘅，所以李林甫死咗之后咧，好快都受到清算。咁但系安禄山喺骨子入面睇唔起杨国忠，觉得佢又冇谋略，又冇文化，基本上一无是处嘅。所以咧，虽然杨国忠主动参扶佢上朝啊，因为佢肥得滞啊嘛，安禄山，但系安禄山咧都唔理佢。咁所以咧，杨国忠咧就怀恨在心，就不断同唐玄宗讲，安禄山系要作反嘅，安禄山系要作反。咁于是乎咧，安禄山啊就感觉到好危险啊。因为杨国忠成日都喺唐玄宗身边，而安禄山长期都系要镇守边疆噶嘛，咁于是乎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安禄山咧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咧，结果咧就起兵作反，就搞到咧呢个755年咧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唐朝从此咧就走向咗败亡嘅道路，而杨贵妃咧亦都系俾呢个禁军啊，哗变咧，系逼佢自杀啊！而杨国忠咧，亦都系俾啲乱兵所杀死嘅啊！所以咧，呢本书咧所讲嘅故事咧，真系既惊心动魄，情节咧亦都可以为曲折离奇。所以咧，我非常之推荐大家系睇呢一本吴畏嘅《755年中国盛衰之交》嘅。拜拜。